婚姻的道理我们比较少听到，
因为婚姻的道理我们比较少听到，
而且婚姻在教会的这个侍奉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而且婚姻在教会侍奉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尤其教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婚姻家庭所组成的，
尤其是教会是由很多不同的婚姻家庭来组成，
然后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属灵教会，
然后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属灵教会。
说起来婚姻是人人都向往的一种生活，
说起来婚姻是一种人人都向往的生活，
所以很多人用尽自己的方法要来建立或组成婚姻的家庭，
所以很多人都用尽自己的方法来到建立婚姻的生活、
通常有人结婚的时候，
通常有人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会恭贺祝福这一对新人，
我们都会去恭贺祝福这一对的新人、
都会送一些很好的话，
都会送一些好好的说话，
比如说永浴爱河啦，
譬如说永浴爱河，
或者是白头偕老、
或者是白头偕老、
我们在教会常常用一句叫做主恩永在，
我们教会里面常常都用一句叫做主恩永在、
那婚姻有了孩子，
婚姻有了孩子、
就有孩子的爸爸妈妈，
就有孩子的爸爸妈妈，
那想一想明天是世界所公认的母亲节的节气，
怎么想听日是世界所公认的母亲节的节日、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非常谢谢、天下的妈妈、都很伟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都很多谢天下的妈妈都很伟大，
也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
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
那我们对基督徒而言，
对于基督徒来说，
其实每一天都是母亲节的，
其实每一天都是母亲节，
你要遵守神的话，
你要遵守神的话，
然后自己孝顺敬爱我们的长辈母亲，
要好好来到孝顺敬爱我们的长辈和母亲，
不是等到明天是母亲节要特别的有什么对待，然后平常就忽略了，
不是说明天是母亲节所以有些特别的对待，但是平时就忽略了，
每一天每一次我们都要有这种尊敬或者孝顺母亲的这个生活，
所以每一日每一刻我们都有这种孝敬和尊敬母亲的生活、
就因为有婚姻的家庭，
就因为有婚姻的家庭，
才会有爸爸妈妈孩子的这种称呼，
才是会有爸爸妈妈和孩子的这种称呼。
可是婚姻是一生长久的事，
但婚姻是一生长久的事，
它不像做生意是买卖商品，
不是好像做生意是买卖商品，
而且真实的婚姻生活，
而且真实的婚姻生活，
它的价值是很高贵，
它的价值是很高贵的，
一个真正的婚姻生活，
一个真正的婚姻生活，
是让在里面生活的人、有体会一种真实感，
是让在里面生活的人体会到一种的真实感。
像在台湾教会举办婚姻的时候，
好像在台湾教会举办婚礼的时候，
教会也鼓励这个彼此能够在主里面和谐啊。
教会里面都鼓励彼此可以在主里面和谐。
我记得结婚后过几年，
我记得结婚之后过了几年，
有一个负责人就问我，
有一个负责人问我，
田传道，
哇，田传道，
请问你的太太多少钱呢、
请问你的太太几多钱？
我起先听不太懂，
我起先听不太明。
他就这样说了。
咁佢就咁样讲啦。
问多少钱是说你给多少聘金娶的啦？
问几多钱先话你俾咗几多聘金去娶佢？
哦，这样啊。
哦，咁样啊。
哎呀，对不起啊，我当时我岳父没有要求，然后我也没有准备。
哦，对不住，因为那时候我外父母要求我，
所以我太太是没有聘金的，
所以我太太是没有聘金的，
就因为没有聘金所以是无价之宝，
就因为没有聘金所以它是无价之宝，
没有用钱娶嘛，
不是用钱娶回来的，
那就是没有花聘金嘛，
就是没有用聘金，
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无价宝是 用钱量不起的，所以不用给聘金，
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无价之宝，所以就不需要拿聘金。
我说我岳父很聪明、
我说我父很聪明，
他不收聘金、
他不收聘金，
所以要用 女婿要用真诚的心呢、啊、来去对待啊，然后面对这一个婚姻啊。
所以女婿就要用真诚的心嚟到对待，同埋面对呢个婚姻。
我后来问一些传道，
后来我问一啲嘅传道、
哦，他们也跟我这样说，我的太太也是无价宝的。
佢哋都咁样同我讲话，佢哋太太系无
价宝。哇，很多人都碰到那个没有聘金的啊。
好多人都遇到啲冇聘金嘅。
就是、哦、交给你哦，好好对待我的女儿。
交俾你之后就好好对我个女啦、
啊。其中有一个老传道就笑一笑跟我讲。
其中一个老传道笑一笑同我讲、
他说、哦、我不但没有聘金，我还欠我的岳母的钱没有还呢。
他说我不单止没用聘金，我还欠我的外父的钱没还、
我说、你欠岳母的钱怎么可以娶到他的女儿呢？
我说 你欠你外母的、钱为什么还可以娶到他的女儿、
这个传道就讲，
这个传道就说、
当时要结婚的时候，
当时要结婚的
时候，两家庭都很喜欢，
两个屋企都好喜欢，
但是呢我也很老实说我的钱不够，
我都好老实咁讲，
岳父母就问
咁我
你还不够多少，
你仲争几多
呢？他就说我不够几千块，
佢话我争几千蚊，
哦，那个岳父母就决定了，
咁我母就决定，
你先娶我的女儿，
你先娶我个女儿，
在教会办婚礼，
喺教会里边，
那你再慢慢付，
然之后你再慢慢俾，
哇！但是等到岳父母都过世了还没付。
但系等我外父外母都过咗身
啦，他说他想还也还不起了，
所以佢话要还都还唔到啦。
他笑一笑，我太太也是无价宝，不过我还欠我岳母的钱。
所以佢笑一笑话，我太太都系无价宝，我仲争我外父外母嘅钱。
要请客哈、
啊，因为要请客。
办结婚要请客。
因为结婚要请客。
他那个请客的钱你拿不出来。
佢连请客嘅钱都攞唔出嚟、
所以我们会发现。
所以我哋会发
现，不管过程怎么样，
无论过程系点样
样，你在神面前结婚，
但你喺神嘅面前结婚，
你就用尽你的心思、一切力量来面对你的婚姻生活。
你就要用一切嘅心思嚟到面对你嘅婚姻生活。
那讲到婚姻的仪式，
讲到婚姻嘅仪式，
这个全世界啊有不同的婚姻啊，
全世界有唔同嘅婚姻。
诶、他的婚礼的这种进行不一样，
婚礼嘅进行都唔一样，
内容婚姻的内容。方式也不太一样，
婚礼的内容和方式也都不一样，
而且在各个世界角落都有他们的婚礼仪式，
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他们自己的婚礼仪式。
刚来到香港，
刚刚来到香港，
我就碰到第一对婚礼、
我就碰到第一个的婚礼，
就是西环的这个一个姐妹嫁到九龙教会，
就是西环的一个姊妹嫁到去九龙教会、
早上办婚礼，
早上行婚礼，
我以为婚礼完就要吃饭，
我以为婚礼完、
原来不是哦、
原来不是、
原来是摆在晚上的九点开始吃饭，
原来是在夜晚九点才吃饭。
我们在台湾是没有碰过这种情形，
我们在台湾是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通常早上办，然后办完就在餐厅用中餐，
通常在早上行婚礼，然后下午就在餐厅里
面用
中餐。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婚姻的举办方式也很可爱，
所以觉得这边的婚礼方式都很可爱。
等到九点吃到十点，那个眼睛都有点想打瞌睡了，
等到晚上在九点吃到十点都还没吃完就开始瞌眼瞓，
真的是没意过、
真的不容易过、
说起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这样说，
我们常常都有一句话这样说，
男大当婚，
男大当婚，
女大了就要嫁，
女大就要嫁、
尤其在早期的时代，
尤其是在早期的时代，
你年龄到父母亲就紧张，想要赶快把你嫁出去了，
你年纪一到的时候父母亲就很紧张，想你
或者叫你赶
快
娶，
或者叫你快点去娶，
不然等我们老了都看不到孙子了，
如果不是等我们老了都看不到个孙、
过去有这样的讲法，
过去有这样的讲法，
那但是我们要谈的，
但我们要讲的
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婚姻的入门方式，
婚姻的入门方式，
我有给一个图表、婚姻的入门方式，
婚姻的入门方式，
有一个正三角形，
有一个正三角
形，里面就是讲一个婚姻生活了，
里面就是婚姻的生活，
但是婚姻的入门方式，
但是婚姻的入门方式，
在目前的我们所遇到各种的入这个婚姻入门方法，
在我们现在目前各种的婚姻的入门方法，
大概离不开这三个方法，
大概离不开这三个的方法、
情感的方式，
情感的方式，
肉体的方式，
肉体的方式，
再来盟约的方式，
再来就是盟约的方式。
我们先来谈一般属下的世，现在世下的世，世间下的一种婚姻入门的方法、
我们现在先来讲现在、世界一般的婚姻的入门方法，
常常会看到的就是从肉体的入门的婚姻，
常常我们都会见到是从肉体入门的婚姻，
比如说现在 国内外，
譬如话而家国内外
世界各角落，
世界各个角落
常常会有一种试婚的一种说法，
成日都会有一种试婚嘅说法。
你高兴我高兴，
你高兴我高兴，
我们就来试婚一下，
我哋就嚟试婚，
所以也试着睡一下，
所以就试一齐瞓。
常常都会先发生关系再来谈，
成日都会先发生咗关系先至再嚟讲。
不高兴啦就挥挥手再见，
唔高兴就挥挥手再见。
几乎古这个国内外哈，
几乎国内外有好多国家，
常常在大学的学生时代啊，
喺大学嘅学生时代
就比较流行一些同居的生活，
就比较流行一啲同居嘅生活。
哎，大家彼此需要，
大家彼此需要，
一方面可以讨论功课，
一方面讨论功课。
毕业后大家就不见面，
毕业之后大家就唔见面，
这种事情也蛮多的，
呢种嘅事情都好多。
那这种的心态和动机啊，
这种的心态和动机，
说起来他的情感婚姻比较不保障，
讲起来他情感的婚姻比较没保障，
因为你我从肉体的关系进去嘛，
因为你和我都是从肉体的关系进去，
后来真的结婚以后会互相猜忌，
后来真的结婚之后就会互相的猜忌，
你跟我那么简单就在一起，
你跟我那么简单就可以在一起，
那你刚才跟那个人讲话，出现几次另外一方会怀疑的，
那你跟刚才那个聊天出现了几次，另外一方就
会
怀疑，
会互相容易不信任，
所以就比较容易互相不信任，
甚至有婚外情的现象，
甚至会有婚外情的现象，
常常心不安定，
整个心都会觉得不安定。
那有这种观念入门的婚姻啊，他也是婚姻的观念都比较不正常，
由这种观念进入婚姻的话，他的观念就会比较不正常。
好多年前，
好多年之前，
有一些在工厂上班的人，
有些在工厂上班的人，
他们每到假期怎么做事呢？
他们一到假期的时候做什么呢？
就叫做那个钥匙朋友了，钥匙朋友
叫做锁匙朋友，
一到放假男男女女就约在一起，
一到放假的时候男男
女女就约在一起，就往外面丢出去，
然后就将条锁匙抌出去，
然后叫女孩子去捡，
就叫女仔去
捡，你捡到哪一个钥匙你就是坐那个男的车子，
那你执到哪条锁匙就坐那个男的那辆车，
这一天你们爱怎么玩你们就是临时的夫妻，
那你这一天喜欢怎么玩你就是临时的夫妻，
这种现象很多，
这种现象很多，
他觉得好像你不欠我我不欠你，
觉得你不欠我我都不欠你，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种事情当作运动，健康健康，
甚至觉得是这种是一种的运动，觉得很健康，
这很糟糕的，
这样就很糟糕，
甚至也有的是高级的律师啦、医生或种种社会有地位的人，
甚至是一些高级的律师或者医生或者社会上面
很有地位的人，他们举办那种换妻俱乐部，
他们有一种的换妻俱乐部，
你参加这个团体，
你参加这个团体，
然后你要保密，
然后你要保密，
然后他们常常约一个时间，
那我们经常都约一个时间，
然后到那个地方大家交换自己的伴侣，
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大家交换自己的伴侣，
这种事情很多，
这种事情很
多，不是现在才有，
不是现在才有，
起初我刚听见或了解我真的吓了一跳，
刚刚我了解和听到的时候都觉得
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一堆啊，
这种伤风败德的事情一大堆，
甚至在其他国家有那个早上结婚了、那个赶上傍晚还离婚呢，
甚至是一些国家早上早结婚晚上还可以离婚的，
哇，对那个婚姻很不看重，
对婚姻很不看重，
那这种常常就是把肉体的那种需要摆在第一，不高兴腻了就挥手啊，
这种的观念就是往往将肉体摆在第一，如果不高兴就挥手了，
我这种事情啊真的是对婚姻很没有帮助，
这种的事情对婚姻很没有帮助。
那第二种入门婚姻的方式，
第二种婚姻入门的方式，
就是由情感来入门的婚姻，
就由情感来到入门的婚姻，
这种啊因为先谈感情，
这种因为先讲感情，
有时候会常常凭着自己的念头，
有时候往往都是凭自己的念头，
而且不顾其他人的建议，
而且不会顾其他人的建议，
所以他又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如果进行得很不顺利，
如果进行得不顺利，
但是你感情已经付出去了，
但已经付出了感情了，
那你要怎么收回来，
那怎么收回来呢，
这个就变得很不顺利，
就变得很不顺利，
有时候会觉得覆水倒出去的水要收回来很困难，
有时候觉得倒出去的水就很难收回来，
所以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情感情的一种网络，
就容易陷入感情的网络，
甚至 有的因为这样承受不了，就造成悲剧。
甚至有啲人因为咁样承受唔到，就造成悲剧。
曾经就碰到过这样的慕道朋友。
曾经遇过咁样嘅慕道朋友。
对，他就是因为遇到这种感情的创伤。
因为佢遇到咁样嘅感情创伤。
所以对方不要的时候。
对方唔要佢嘅时候。
他一下子失去了一个生活的准则。
佢一下子失去咗一个生活嘅准则。
就想自杀。
就想自杀。
好难过。
好难过。
后来自杀不成。
后来自杀唔成
了。就变成精神不好。
就精神不好，
他常常看到不好的东西，
他常常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扰乱他的心，
扰乱他的心。
所以后来他的家里人才带来我们教会，
所以后来他家人才将他带来我们教会。我
跟他谈的时候才知道他有这么一段过程，
然后跟他谈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有这样的一段过程。
他真的感情放得很深，
他将他的感情放得很
深。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姐，
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姐，
有好的学历，
有好的学历，
然后又有好的工作，
而且又有好的工作。
但是他刚好遇到这个人不负责任，
但他遇到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感情一旦投入以后，
所以感情一旦投入之后，
他自己也是没办法生活，
他自己都没办法去生活。
感谢主，
感谢主，
家里人也用心祷告，
家里的人也都用心的为他祷
告，参加教会的慕道，
他也都参加教会的慕道，
他也慢慢好转，
他都慢慢的好转。
最后他神也帮助他，
最后神也都帮助他，
他变得正常，
令他可以变回正常。
感谢主，后来就进到我们教会。
感谢主，最后就进入我们
教会。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人陷在这种软弱困境里面，
人陷在这种的软弱困境当
中，那真的是很痛苦啊，
真的会很痛苦。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雅各的婚姻，
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见到雅各的婚姻。
对，他这个人就做事就跟他的名字的意思一样，
他这个人做事跟他的名字一样，
会争取，
会去争取，
会抓，
会去捉。
所以有时候就走在主的这个应许的前面了，
所以有时候就走在主的应许前面。
神应许说这个小的这个将来要成为大国，
神应许说这个小的将来要成为大国，
哥哥将来要服侍小的，
将来哥哥要服侍小的。
神应许这样了，
神已经应许
这样了，你就等候
就好，你就只是去等候就得了。但是他等不及，但他等不及，
他的人生就是抓，就是争取，
他的人生就要去捉，要去争取，
超越了神的应许，
结果超越了神的
应许，超越了神的道理，
超越了神的道理。
所以在抓的过程里面他常常会欺骗，
所以在捉的过程当中他常常都会欺骗。
结果他后来遇到比他更会欺骗的舅舅，
后来他就遇到一个比他更加懂得去欺骗人的舅父，就是拉班。
他喜欢的是那个妹妹拉结，
他喜欢的是那个妹妹拉结。
舅舅骗他骗得好惨，
那舅父骗他就骗得他好惨。
所以他整个一个过程里面，
所以整个过程
他要真的娶到那个妹妹啊，总共花了14年呢，
他要真的娶到那个妹妹总共用了14年。
结果在母舅拉班的这个欺骗之下，他的人生也是这样一晃就度过20年了。
所以结果在舅父拉班的欺骗底下，他的人生就这样过了20
年。所以他到后来他自己这样说，
所以到后来他自己这样说，
我的日子苦短，
我的日子苦短，
但是我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
但我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
他感受到的人生是辛苦的，
所以他所感受到人生是辛苦的。
他的婚姻过那个婚姻家庭的过程啊，非常的曲离辛苦啊，
所以他婚姻家庭的过程非常之的辛苦。
所以当你强调情感为主的时候，
所以当你强调以情感为主的时候，
你所有看的都是以自己的观点为主，
你所有看的都是以自己的观点为主，
你没有去想到旁边关心你的人的想法，
你不会去想到其他关心你的人的想法，
甚至没有想到神对这个婚姻怎么看，
甚至可能不会想到神对这个婚姻怎么看。
所以有时候谈久了不一定很顺利的，
所以有时候讲得很久不一定会顺利，
尤其情感下去的有时候那个心态会歪曲了，
有时候将这个情感放下去的时候心态会歪曲。
你看那个同性恋的产生，
你看同性恋的产生，
他不是一开始就同性喜欢同性，
他不是一开始就同性喜欢
同性，他就是心态生病了，
就是心态
有病了，他对那个情感的认定的那个意义这个偏差，
对情感认定的意义有偏差了，
所以他会对同性之间产生恋情，
所以在同性之间就产生恋情，
所以这个不得不小心，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不去小心，
求神保守，
所以我们求神保守，
让我们能够有正确对婚姻情感的看法，
让我们对婚姻和情感有正确的看法，
我们才不会去投入那个本来一开始就不太对或错误的一个方式，
我们才不会去投入本来就已经是错或者不是那么对的想法里面。
再来啊， 第三种婚姻入门的方式，
就是第三种婚姻入门的方式，
就是这个三角形最顶尖的盟约入门的婚姻方式，
就是这三角形最顶端的地方，就是盟约的入门方式。
但是谈到盟约，
但是讲到盟约
有两个说法，
有两个的讲法。
第一个，世人讲的盟约跟圣经讲的盟约是不一样的。
世人所讲的盟约和圣经所讲的盟约是不一样。
我们世人谈感情啊，
我们世人讲感情，
要建立婚姻啊，
要建立婚姻，
都会许下诺言，
都会许下诺言。
常常你会看到那个写情书的时候，里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
写情书里面常常都有这样一句说话，
就算海枯石烂，我的心永不渝，永不改变。
就算海枯石烂，我的心都永不改变。
如果看到这样跟你写的，你可以马上就说，哎，这个不行了。
如果你见到有人这样写给你，就可以想这个不行了。
因为常常写这样的人的，他那个都是很快投变化球的。
这个写这些信的人就是很快会去投
这个不可能的事实嘛。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人的生命怎么会比那个海很久啊？
我们的人的生命怎么会比海更加长？
海还在，我们人已经死了。
海仍然存在，我们人已经死了。
那个石头很容易腐烂吗？很难呢。
石头是不容易腐烂呢？其实是很难的。
海会枯干，石头会腐烂，我的心永不改变。
海会枯干，石头会腐烂，但我的心都永不改变。
我们常常人会许下诺言啊。
人成日都会许下诺言。
甚至那个有的人会在一棵大树下约会，
有的人会在一棵大树下面约会。
对，那个大树长得越高越大，但是那个曾经约会的人到哪里了？没有在一起。
棵树 越生越高，但曾经约会的人去了哪里？
有时候对着石头在那边许下盟约呢，
有时候对着石头在那里许下盟约。
不，这种世人的盟约常常会改变哦。
这种世人的盟约常常都会改变，
一旦他婚姻过程有所变卦，
一旦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些变卦，
或者受到考验的时候，
或者是受到考验的时候，
海水还在，
海水还在，
石头也在，
石头也都存
在，那一棵大树也在，
那棵大树都还在，
但是人去楼空、啊、
但是人去楼空、
曾经的诺言、都已成回忆了、
曾经许下的诺言就成为回忆，
诺言都飞走了，
诺言都飞走了。
所以两个人的誓言，
所以两个人的誓言
一旦一消失，这个婚约就不见了。
一旦消失的话，这个婚约就不
见了，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空的。
只能说人比较很多什么感触啦，很多什么多愁善感啦、
只可以说人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多愁善感。
曾经我家里附近有一对夫妻，
我家附近曾经有一对的夫妻，
那个先生真的很好，
那个先生真的很好，
好得不得了，
好到不得了，
做人很实在，
做人很实在，话
不多，
说话不多、
这么好的老公，
这么好的老公，
那个太太还是离开他，
但个太太依然离开他。
有人问那个太太，
有人问那个太太，
你的老公这么好，
你老公这么好，
不乱花钱，
又不乱省钱，
没有坏行为，
又没有坏行为，
不赌博，
又不赌博、
很爱家庭，
又很爱家庭，
照顾孩子，
照顾孩子，
钱都交给太太，
钱都交给太太，
但是太太还是走，
但太太都依然走。
那太太怎么回答别人问他的时候，
太太怎么会回答其他人问他的时候呢？
我的先生他太老实了，
我的先生太老实了，
好像那个木头在哪里生就那个树木、在哪里生就在那边长大，不会离开一步，
就好像一个木头在哪里生长就在哪里、长大就不会离开一步、
跟他在一起没有刺激感了，
跟他在一起一点刺激都没有，
受不了，
受不住了，
太安静了，
太安静了。
哎呀，那你是要嫁给一个好一半坏一半的男人吗？
咁你系咪要嫁俾一个好一半坏一半？
这么好也是有问题。
咁好都会有问题。
哎呀，真的是想不通。
真系谂唔通。
那离婚的这个离开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离开嘅原因就系咁简单。
这个，所以人的誓言诺言啊，真的是不稳定。
所以人嘅誓言同埋诺言真系唔稳定。
那我们要强调盟约入门的婚姻。
所以我哋要强调盟约入门嘅婚姻。
就是讲着神的盟约。
就系指住神嘅盟约。
那这个盟约是依据着神的真理。
呢个盟约系以神嘅真理为依据。
神吩咐这样做。
系神吩咐咁样去做。
由神来作证。
由神来的作证，
神做介绍人，
神做介绍人，
由神来祝福，
由神来祝福，
就是能够在神的教会举行的婚姻，
就是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面举行婚
礼的，他用真理做基础，
还要以真理为
基础，有真理的爱作为感情的这种婚约，
有真理的爱作为感情的婚约，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的生活是站在神的真理是正常的去实施的，
就是说婚姻的生活是站在神的真理上面正常的实施，
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就告诉我们
在主内联婚的一个重要，
在主内联婚的一个重要，
我们当中或许已经很多人结婚，
我们当中或者有很多人已经结了婚，
不管你怎么结，
无论你是怎样结婚的，
你就是要尽本分好好经营管理你的婚姻家庭，
你就要好好来到尽本分经营你的婚姻家庭，
如果家里人还有人还没有信，
如果家里面还有人未信的，
你要用心为他祷告，
你要用心的为他祷告，
因为你选择了这个婚姻，
因为你选择了这个婚姻，
那你要付出责任，要为对方祷告，
你要付出责任，要为对方祷告，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青年孩子还没有结婚，
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很多青年孩子没结婚，
所以我们有必要也要谈有关圣经里面的婚姻的道理，
所以我们都有必要讲圣经里面婚姻的道理，
我们非常盼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
我们很盼望还没
结婚的青年也能够明白要从神的盟约真理里面来建立婚姻的生活，
要明白从神的盟约真理里面来到建立婚姻的生活，
来是照着神的真理旨意，
是要照着神的真理旨意，
说起来这个也会成为人生成功的一半，
这个也都会成为人生成功的一半，
我们个人努力成长不错，
我们个人努力成长是不错
的，但是你的另外一半人生就是从结婚的开始一直到你的结束，
你另外一半的人生就是从你结婚开始一直到你人生
的结束，盼望主内的青年孩子，
所以我们盼望主内的青年孩子，
或者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我们的父母亲，
同样要有这样的心智，
同样有这样的心境，
立定主内联婚，
要立定主内联婚，
因为在圣经很强调，
因为圣经里面很强调的，
而且是带有着神的祝福在里面，
而且是带着神的祝福在里面，
所以我们更盼望就是今后有更多主内的青年有健康的婚姻生活，
所以我们更加盼望今后主内的青年有更加健康的婚姻生活，
因为能够有主内联婚的见证，
因为有主内联婚的见证，
我们的心中不害怕，
我们的心不会害怕，
会非常踏实平稳地面对我们的人生，
会非常踏实来到面对我们的人生，
而且你会建立一个很健康平安的生活，
而且你会建立一个非常之健康
两人一体的这种生活关系，你会体验到神的道理的见证，
二人一体的这种生活你会体会到神的见证，
所以在圣经把婚姻的关系也能够体会到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奥秘关系，
所以圣经里面讲婚姻的关系都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当年如果没有在主内联婚，
如果你不是在主内联婚的，
你就缺少体验这方面的道理了，
你就缺少体会这方面的道理，
比如说夫妻要忠诚，
比如说夫妻要忠诚，
对对方要忠心，
对对方要忠心，
我对对方负责，
我对对方负责，
你要对我负责，
你都对我负责，
彼此建立在对神的忠心的程度，
彼此建立在对神忠心的程度，
所以有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
所以有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
因为这个先生要到处忙不在家，
因为这个丈夫要到处忙不在家，
那这个做太太的呢，
这个做太太的，
他只跟先生讲一句话，
他只跟先生讲了一句说话，
你只要凡事对神负责就好，
你只要凡事对神负责就好，
自然你会对我对孩子负责，
你自然就会对我对孩子负责，
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种说法，
这个是一个很有道理的，
也是合乎圣经里面的一种相处的方法，
也都是符合圣经里面所讲相处的方法，
所以你要体会到在主里面的忠心的诚实，
所以你要体会到在主里面的忠心和诚实，
你只有主内联婚的生活才有办法感受，
只有主内联婚的生活才可以办法感受，
主内联婚也可以体验到一种圣洁的生活，
主内联婚也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圣洁的
生
活，信心的生活，
爱心的生活，
爱心的生
活，这些种种信仰生活，
这些种种的信仰生活，
当我们有这个心智完成在主内联婚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心智完成在主内联婚的时候，
彼此就站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面来去面对，
咁彼此都企喺呢一个共同嘅基础面嚟到一齐面对。
那第二个方向要谈的，
第二个方向要去讲嘅，
既然婚姻有它的神圣度，
既然婚姻有它的神圣度，
那我们要进入婚姻的人，
我们要进入婚姻的人，
或者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
或者是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
我们要多方的学习，
我们要多方的学习。
尤其我们面对还没有结婚的青年和孩子，
尤其是我们面对还没结婚的青年孩子，
我们对于主内联婚的认知一定要做一个认识，
我们对于主内联婚的认知一定要有一个认识。
说起来，结婚不是只有单单两个当事人的事哦，
所以讲起来结婚只不是只是两个当事人的事，
不是两个人说好就好，
不是说两个人说好就好。
如果两个人这样轻易决定，
如果两个人轻易的决定，
那你们两个人把双方家庭对你们过去的养育种种又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你两个人就将双方家长的养育抛到哪里呢？
所以是两家人的事，
所以是两家人的事，
而且更是神的事，
而且更加是神的事。
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哦，
这个婚姻也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有这三层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这三层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面对婚姻
我们面对婚姻，
我们不要看得很近，
我们不要看得很
近，也不要很自私，
你都不要看得很自私。
免得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当初我不应该这样坚持
免得你到时会想，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去坚持。
那婚姻的开始，
婚姻的开始，
能够在信仰上，
能够在信仰上面
有一样的想法，
有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做法，
在思想上，
在思想上
也有共同的看法，
也都有共同的看法。
那在行为上，
咁喺行为上
能够有一致基本的层面，
能够有一致基本的层面。
那你接受这样的婚姻才能够不会辛苦很久
咁你接受呢一种嘅婚姻就唔会要辛苦好耐啦。
尤其主内联婚，
尤其是
比较容易达到这种层面，
比较容易可以达到呢一个，
你就可以免去日后的烦恼，还有这个距离。
你就可以免去日后嘅烦恼同埋距离。
所以讲起来，婚姻的事是要重视祷告的。
所以讲起嚟，婚姻嘅事系要去重视祷告，
要交托神的，
要交托俾神。
我们通常会这样说，
我们通常会这样说，
现在什么时代啦，
现在是什么时代呢，
还要父母亲帮忙看，
还要父母亲帮忙
看，还要什么什么一些考量，
还有什么考量，
年轻人觉得好就好啦，
年轻人觉得好就好啦，
那是你的说法，
那个是你的讲法，
那整本圣经，
整本圣经，
到现在已经几千年，
到现在已经几千年
里面发生的事情更是很久，
里面发生的事情，
但是神的话就是这样定下来
但是神的说话就是这样定下来，
神的道理没有因着科技越来越进步然后就那个道理就转弯，
神的道理并没有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就会转弯，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心我们的子女，
所以我们依然要去关心我们的子女，
而且婚姻的事要放在祷告里面，
而且婚姻的事要交托神，交托给神。
几年前，
几年之前
有一个婚姻见证，
有一个婚姻的见证，
有一个教会的弟兄，
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
他一个人来信主，
他自己个人来信主，
然后他到国外去进修深造，
然后他去外国去进修深造，
有一个姐妹在台湾，
有一个姐妹在台湾，
很热心做圣工，
热心做圣工，
他也很爱主，
他也很爱主，
他全家信主，
全家信主。
在现在这个时代要碰到这样的做法真的不容易了，
在现在这个社会遇到这样的做法不容易，
有一个介绍人，
有一个介绍人，
他介绍了好几对，
他介绍了好几对，
他是一个姐妹，
他是一个姊妹，
他就跟那个女方讲，
就跟女方讲，
有一个弟兄他一个人来信主的，
有一个弟兄他自己一个人来信主，
他人不错，
他的人不错，
他是怎样，
他是怎样，
这个女方的长辈跟那个女儿，
女方的长辈和女儿
听到以后，
听了之后，
后来他们祷告完，
后来他们祷告完了，
这个做女儿的就说妈妈决定就好，
这个女就说妈妈决定就好了，
两边都没有看呢，
两边都没见面，
妈妈就跟那个介绍人讲，
妈妈就跟那个介绍人讲，
不妨就进行看看，
不妨进行，
所谓神的旨意，
所谓神的旨意
就是你在进行的时候顺利，
就是你在进行的时候
顺利，然后对方也是主内的人，
然后对方也都是主内
的
人，
直到订婚结婚成了，这就是主的意思，主内联婚了，
一直到订婚结婚成了，这个就是
有时候中间有很多的不了解是人的意思夹杂在里面了，
有时候中间有很多的不了解是因为人的意思夹杂在里面，
那个对方的家庭也没有那个 没有看过这个女的，还有这个女方家庭。
对方也都没见过这个女仔，也都没见过女方的家庭。
而且对方大部分都还没信主啊。
而且对方大部分都没信主。
感谢主呢。
感谢主。
一直到订婚。
一直到订婚。
双方家庭才看到对方。
双方的家庭先
双方当事人才看到对方。
双方的当事人先见到对方。
然后到结婚。
然后到结婚。
这真的很奇妙。
这个真的很奇妙。
我们一般的都要东看西看，哎呦，那个耳朵好像有点大啦。
我们一般都要东看西看。
那个两个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两只眼一只大一只
小。我们太多的这种人的看法。
我们太多人的看法。
其实原则就是主内联婚就好。
其实原则就是主内联婚就好。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看适合不适合。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看是不是适合。
所以谈到这个择偶的条件，
所以讲到这个择偶的条件，
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正确的看法。
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正确的看法。
你要知道对方有信心有责任感，
你要知道对方有信心有责任感，
有好的品性，
有好的品性。
谈到信心责任感，就是他要有一定的生活能力才能养家。
讲到信心和责任感，就是他有一定的
要有好的品
性，要有好的品性，
甚至他愿意服侍主，
甚至他愿意去服侍主。
好像这基本的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的时候，你要用你的方式去接受，常常会出问题的。
如果这三个基本条件都没有的话，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接受，就会有一些问题了。
你更不要想说没有关系，我娶或嫁我可以改变他。
你不要想我娶或者嫁我就可以改
变他，坏行为我可以改变他，
他的坏行为我可以去改变，
或者是我可以改变他怎么样影响他信主，
或者我可以怎样去改变或者影响他信主。
你不要这样想，
你不要这样去想，
你不要用你的婚姻的一生来做赌注去改变对方。
你不要用你婚姻一生来做赌注，
应该在结婚前他就要改变好了。
你应该要在他结婚前
结婚前他就该信主了，
在结婚之前就应该
信主了，这样你一开始就比较稳当，
这样你一开始就比较稳阵，
不然你所接受的都是一个风险。
如果你所接受的都有风险，
真的要看清楚，
真的要看清楚。
我们做生意都还要看这一档生意会不会赚还是赔啊？
我们做生意都会看这个生意会
赚定会蚀钱。正确的认知你也要去想啊，
婚姻你要有正确的认知，你要去想。
我们不要用生命灵魂去赔进去啊，
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生命灵魂都赔进去。
这个一定要静下心来看看对方，看看整件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静下心灵去看看对方，看看整件事。
我们常常也在做介绍，
我们常常都会去介绍。
但是我最怕听到什么，
我最怕听到什么呢？
传道
啊，传道
随便你了，
随便你了，
我没有条件，
我没条件的。
那个没有条件那才难做，
那个没条件的才难做。
到底你是要高的还是要矮的？
到底你要高的还是矮的？
是要胖的还是瘦的？
你要肥的还是瘦的？
哎呀，那个真的很难找，
那个真的很难找。
所以我们都会问了，你大概你认为你大概是差不多什么样子的？
你认为大概差不多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也碰过那个说没有条件，结果十个传道介绍十个全部被他三振出局了。
结果我们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说没条件，结果十个传道介绍十个都说不好。
真的这样呢？
真的会这样。
就有一个在介绍，就这样讲，一个长老帮他介绍，
有一个长老帮他介绍，
介绍老师
介绍老师，
介绍在政府上班呢。
介绍在政府里面，
刚好有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神学生还没有案例传道，也欣赏他。
刚刚好有一个是读神学院刚刚毕业但未做传道，
那个长老也介绍了，
那个长老都会介绍。
结果他最后回那个长老一句话，
结果最后他回应长老的一句话，
长老我祷告的时候高兴不起来
长老我祷告的时候不觉得很高兴。
原来他在等那种感觉呢，
原来他在等那种感觉，
就是看到了会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心里就嘟嘟嘟嘟嘟嘟嘟的那种啊。
原来他是等那种见到心里面就会跳得很犀利那种。
我以前看到我太太，我的心里不嘟嘟嘟嘟嘟嘟这样跳，没有啊。
以前我见到太太的时候都不会觉得，
如果要这样的话我可能娶不到我现在这个太太。
如果我要这样的话可能我娶不到
我现在的太太。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
而是看他有没有信心，
也看他有没有信心，
行为好不好，
行为好不好，
个性怎样，
个性是怎样，
合得来吗，
可不
可以你就互相托付终身嘛。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互相托付，
然后就要一起学习嘛，
然后就一起来到学习，
不要去等那个电影常常在讲的，我一看到那个眼睛就噔噔噔噔，那个卡通影片啊，
不要等那种电视或者卡通影片见到，
不要等那种感觉
了，不要等那种感觉，
那个是你自己的感动，
那个是你自己的感动，
不是神圣灵的感动，
不是神圣灵的感动。
有的人真的要追那个人，
有啲人真系要追佢。
白天想，晚上也想。
日头夜晚都谂。
哇！结果晚上做梦梦到说，哇！他结婚典礼，结果真的是那一个人。
结果夜晚发梦就见到自己嘅结婚典礼，真系嗰个人。
哇！他跑去跟对方讲咧。
佢就跑去同
对方讲。我昨天晚上梦到你咧。
我琴晚发梦见到你啊。
我真的梦到你咧。
我真系发梦见到你啊。
哇！你跟我结婚咧。
你同我结婚啊。
很多人参加诶。
很多人嚟参加。
我那个另外一边听了很害怕。
咁另外一边听到真系
奇怪，神怎么感动你？没有让我做那个梦看到感动啊？
奇怪，神点解净系感动你？哇！
另外一边就干脆啊，马上结婚，主内联婚就做，他那个梦就假了。
咁结果另外一方就快啲去同另一个主内联婚，就话
嗰个梦系假嘅。白天想，晚上想，晚上做梦嘛。
系因为你朝头早又谂，夜晚又谂，所以你夜晚
做
一个梦。
不是要用感觉来去面对。
所以唔系用感觉嚟到去面对。
而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信徒，在教会里面。我可以托付，可以跟他共同经营家庭。
而是你要知道他是信徒，他在教会里面，我可以附托给他一起
建立家庭。很清楚的，
这样是很清楚的。
再好的条件呢，如果离开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基本的认知啊，你就要做考虑了。
如果有再好的条件，但是离开我们刚才所讲的认知，你就要考虑
了。你要走得很辛苦的，
否则你就会走得很辛苦。
主内联婚真的可以缩短的距离，
所以主内联婚可以缩短距离。
也不要按照迷信哦，
你都不要按照迷信。
有的会按照风水，
有些人会按照风水。
曾经介绍一对，
曾经介绍一对，
我说奇怪，那个弟兄跟姐妹看到祷告都说心里很平安。
奇怪，弟兄姐妹见到都那个话，
大家感觉不错，
平安，大家都觉得不错。
但是，突然那个弟兄的长辈说不要了。
突然间，那个弟兄的长辈话唔好啦，唔倾啦。
我就专程开车跑到那个弟兄的家里去。
我就专登揸车去到那个弟兄的家里面。
我看那个弟兄在经营一个公司、啊、
我见到弟兄在经营一间公司。
我说：哎，某某弟兄，你是怎么搞的？
我话某某弟兄，你做乜嘢？
你们讲好的，为什么又不要了？
你明讲好，但系点解又话唔要？
传道，我是觉得不错了。
传道，我系觉得唔错。
但是哦，我的妈妈不太一样哎。
但我妈妈唔系咁样样。
我讲不过。
我讲唔过我妈妈。
你可以跟我妈妈讲吗？
你可以同我妈妈倾。
我说可以。
我话可以。
我就找到妈妈谈。
我就同佢妈妈倾啦。
啊。啊、他妈妈在客厅啊，
他妈妈在客厅、
这个很多理由，
这个很多
理由。我说到底什么理由？
那我说到底是什么理由呢？
他就讲了，
那他就
第一个，
第一，
那个姐妹戴眼镜、哦、这个不好啦，
那个姐妹戴眼镜不好，
那个钱会看不清楚，常常弄错，
钱会看不清楚会搞错。
我看很多在数钱的人都是戴眼镜，
我见到很多、数钱的人都在戴眼镜。
我说你这个理由不好。
我说你这个理由不好。
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那个姐妹一笑很可爱很漂亮，没有错啦。
那个姐妹一笑起来很可爱。
但是两边有两个酒窝呢。
但两边有两个酒粒。
哦，在我们的风俗里面，那个两个酒窝是会把钱呢、啊、流出去的。
在我们的风俗里面，那两粒酒粒会将我们的钱流晒出去、啊。
我说这个理由也不好。
我说这个理由都不好。
还有没有原因？
有没有原因？
有
啊，有。
两个之间差三岁了。
两个之间差三岁。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啊。三岁、六岁、九岁不好了，会克夫。
我哋中国人嘅习俗就系话三岁、六岁、九岁唔好，会克夫。
嗯，你讲完了吗？
你讲完未啊？
讲完了。
啊，讲完啦。
我说你信主多少年了？
我话你信主几多年？
你有多少年了？我从小受洗的。
啊，都唔好多年，我从小受洗。
啊，你现在几岁？
你而家几岁？
67岁。
67岁。
你信主67年咯？
咁你信主就67年。
我听说你先生的爸爸就是你的公公，还是早期传道人，是执事诶。
我听讲你先生嘅爸爸就系你嘅公公，仲系早期嘅全负责人，系咪啊？
不是负责人，早期传道人，
是早期的传道人。
哇，能够在早期做传道人不简单的，
可以在早期做传道人是不简单
的，那个后代应该是不错的，
那个后代应该是不错的。
我说奇怪，你从小信主。
我说奇怪，你从小信主，
那你不按照圣经去想，你为什么用外面的说法再来做？
你不按照圣经的讲法，但是按照外面的讲法去做。
讲到后来，哎，不是啦，
他讲到后来，
是他的哥哥啦，
是因为他哥哥
啊，推给那个亲戚没有信主的，
就推给那个没信主的亲戚。
婚姻在教会办，
我分
你就按照教会的方式，
你就按照
按照圣经的道理，
按照圣经的道理。
结果他最后说啊，
结果
说没有了没有，传道，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啊，冇啦冇啦，传道你话点做就点做啦。
那我们要继续要谈订婚结婚啦。
咁我哋就继续讲订婚
结婚。你不要有那个离开圣经的说法。
你唔好有嗰种离开圣经嘅说法。
有任何意见你再找我。
有咩嘅意见你先
再
嚟揾我。
啊，都没有找我，
他都没找我，
一直到订婚结婚，我很高兴、啊、
一直到订婚结婚，他都很高兴、
啊、结婚那一天我问他怎么样啊，
那结婚那天就问他怎么
样、啊、感谢主啊，也很好
啊都很好，
主内联婚当然好啊，
主内联婚当然好，
所以我们人有太多的想法，
所以我们人有太多的想法、
所以这些你个人的想法，你要知道这些都不能超越圣经神的话。
所以你要知道你个人的想法不可以超越圣经神的话。
主内联婚是不错的，
所以主内联婚
一样会遇到一些问题，
一样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要用圣经真理的话来维持。
但我们用圣经真理的话来维持，
会有一些时候遇见摩擦，
会有一些时候出现，
但是我们还是要靠着圣灵祷告来度过，
但我们都要靠祷告来度过。
这个才是有神同在的婚姻家庭嘛，
这个才是有神同在的婚姻家庭。
我们再来谈第三个方向，
我们再来讲第三个方向，
婚姻怎么来的，
婚姻是怎样来的，
婚姻的由来，
婚姻的由来。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六节到九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六至九节，
六节到九节，
六至到九节。
我们看那个第六节，
我睇第六节，
耶稣在这里说，
耶稣喺呢度讲，
从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
从起初创造世界嘅时候，
神造人也是造男造女，
神造人系造男造女，
所以这七节到九节就讲这个婚姻的生活了。
所以七至九节就讲婚姻，
人要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
人成为一体。
所以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所以夫妻唔再系两个人，
乃是一体了，
乃系一体了。
第九节，
第九节，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神所配合嘅人唔可以分开。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办婚礼的时候，你一定会在这个话里面来好好保守的。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一定会在这句说话上面好好
的保守。这是主耶稣交代的，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所交代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神起初造创造宇宙万物，
神起初创造宇宙万物，
然后又造人造男造女，
然后造男造女
之后就设立婚姻的生活了，
之后就设立了婚姻的生活。
所以婚姻是神设立的，
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
的。地点在哪里，
地点在哪里，
就在伊甸园里面，
就在伊甸园里面。
起初是神亲自当介绍人，
起初是神亲自来做介绍，
他让亚当沉睡，
他让亚当沉睡，
他并没有问亚当说你的感觉怎么样啊，
他并没有问亚当
我给你做一个这个女人可以吗，
我帮你做个女人
不好，再换一个肋骨再造一个，是不是这样有吗，
再换一个肋骨再做一个，
没有的，
是没有的。
让亚当沉睡，
让亚当
沉睡，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醒回的时候，
神就造好这个女人夏娃带到他面前，
神就造好这个女人夏娃，
所以神亲自做介绍人，
所以是神亲自做介绍人，
而且也对他们说，
然后对他说，
这就是你的肉中肉骨中骨，
这个就是你的肉中肉骨中骨，
那就是神做主婚人，
就是神做主婚人，
神做证婚人，
神做证婚人，
这个才叫做天作之合，
这个才叫做天作之合。
我们常常说这个看到金童玉女结婚，
我们常常见到金童玉女结婚，
真是天作之合，
真是天作之合。
其实真正婚姻的设立是神，
其实真正婚姻的设立是神，
他所配合主内联婚的才是天作之合，
他所配合主内联婚的才是天作之合。
当神这样做的时候，
当神这样做的时候，
紧接着就赐福给他们，
紧接着的就是赐福给他们。
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
创世纪的第一章，
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七节二十八节，
我们看二十七节二十八节，
二十七节神就赐福给他们，
神就赐福给他们。
这个他们当然是讲后来的这个婚姻设立之后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指住后来婚姻设立之后的人。
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五十四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
五十四章我们看十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在这里说连你的儿女都要受神的教训，
这里说连你的儿女都要受神的教训，
你的儿女就必大享平安，
你的儿女就必大享平安。
这个是针对父母亲也这样说，
这个是针对父母亲这样去讲，
而你对那个要进入婚姻的人，
你对于那些要进入婚姻的人，
然后要在主内联婚的人，
然后要在主内联婚
的人，你就要遵守神的话，
你就要遵守神的
话，因为神设立婚姻，
因为神设立婚姻，
他亲自做我们的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
他亲自做我们介绍人、证婚人和
主婚人，
主婚人。
我们这样遵守道理，你蒙福啊！
我哋咁样遵守道理就会蒙福。
那生下来的孩子也蒙福啊！
生落嚟嘅孩子亦都会蒙福。
所以这样看起来啊，
所以咁样睇起嚟，
神除了创造宇宙万物人类，
神除了创造宇宙，
然后又非常重视婚姻的设立，
然后也都非常重视婚姻的设立，
所以我们应当按着真理来举行婚姻的生活。
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来举行婚姻的生活，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这个关系脱不掉，
这个关系不能够脱离，
所以你要认真的真的来重视这个婚姻，
反而要认真去重视这个婚姻。
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婚姻的由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婚姻的由
来。然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然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有很多的经卷都谈到有关婚姻的认识和重要，
有很多的经卷都讲到婚姻的认识和重要。
在圣经里面对婚姻的道理很多，
所以在圣经里面对婚姻的道理是很多，
只是我们过去大概比较少听啊，
就是我们过去比较少听，
所以不太了解，
所以不是那么了解，或者是不知道。
有时候要靠家里的长辈教的时候又缺乏了，
有时候靠家里面屋企里面的长辈要教就很缺乏了。
一个真的尊重神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尊重神的人，
他就要尊重神设立的每一件事，
他就要尊重神所设立
的每一件事，也遵守神吩咐的每一句话，
也都遵守神所吩咐的每一句话。
人人都当尊重婚姻，
因为人人都当尊重婚姻，
因为是神设立的婚姻，
因为是神所设立的婚姻，
所以我们在他里面联婚是对的，
所以我们在他里面联婚是对的。
我们要有这种目标，
我们有这种目标追求，
你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了，
你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我们最后要来谈一个婚姻的目的，
我们最后来讲婚姻的目的，
我们也是一样从圣经里面来跟大家谈，
我们都是一样从圣经里面跟大家讲
婚姻的目的。第一点呢，
婚姻的目的第一点
就是要互相帮助，
就要互相的帮助，
互相依靠，
互相的依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看
一下
创世纪的第二章
十八节，
十八节
创世纪的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
十八节，
十八节。
这里神说，
呢度神
话，他看亚当独居不好，
佢睇亚当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我要为佢做一个配偶，
帮助他，
帮助佢。
神设立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对方啊。
所以神设立婚姻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对方。
我们再来看那个传道书第四章，
我哋再嚟睇传道书嘅第四章，
传道书的第四章，
传道书嘅第四章。
九节到十一节，
九至十一节，
九节到十一节，
九至十一节。
这里讲的就是一种婚姻的依赖，
这里讲的就是婚姻的依赖。
婚姻除了彼此帮助，
婚姻除了彼此帮助，
这里说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这里说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所以这个婚姻啊，其实是要彼此互相依靠生活的，
所以婚姻其实是要彼此依靠来的生活，
彼此互相帮补彼此的软弱，
彼此互相帮补彼此的软弱。
第二个婚姻的目的，
第二个婚姻的目的
就是要生养儿女了，
就是生养儿女，
代代侍奉神，
代代侍奉神。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那里当神在祝福人类的时候，
那里当神祝福人类的时候，
而且也特别这样教，
而且特别这样教，
你们要管理这个万物，
你要管理，你哋要管理，
但是要生养儿女啊，
但要生养儿女。
所以婚姻的目的，
所以婚姻
生养儿女，
生养儿女。
那做什么呢？代代来侍奉神呢？
做乜嘢呢？系要代代嚟到侍奉神。
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
我哋睇马拉基书嘅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
马拉基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五节，
第二章嘅十五节。
在这里啊，
在这里
是特别谈到说不可以亏待你幼年所娶的妻，
这里说不可以亏待你幼年所娶的妻，
并不是你小时候娶的了，
不是你小时候娶的，
而是你订定了婚约之后你当初娶的这位太太，
就是你订定婚约你当初所娶的这个太太。
所以这个表明用这句话来讲，就是要在婚姻里面去侍奉神，
这个说话就是说要在婚姻里面去侍奉神。
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
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的第六节，
二十九章的第六节，
六节，
第六节，
娶妻生儿女，
娶妻生儿女，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
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
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女，
在那里生养众多，
在那里生养众多，
不至减少，
不至减少。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
在这里也讲
那城求平安。这
个婚姻生儿养女，
那个婚姻是要为了
但是要为内城求平安，
但要为那个城去求平安，
你就是要为你的家庭求平安，
就
是
要为你的家庭去求平安，
代代侍奉神、啊、
代代去侍奉神。
再来第三个目的，
再来第三个目的，
享天伦之乐，
享天伦之乐。
在诗篇128篇，
在诗篇128篇
这里就有讲到这个婚姻家庭的天伦之乐，
这里就有讲到婚姻家庭的天伦之乐。
128篇里面、啊、
在128篇里面
他这样谈到，
他这里这样讲，
有人把128篇就定为全家福这个主题、啊、
有人将128篇定是全家福的主题，
一节到三节，
一至三节
是你这样做就享福，享福气的意思，
就是你这样做就可以享福气，
然后四节到六节，
然后四至六节
是一种祝福，
是一种祝福。
你看看一节到六节，有时间我们在念的时候、啊、
如果你有时间再读一至六节的时候、嗯、
妻子也好孩子也好，
妻子又好孩子又好，
看啊大家都敬畏神，
看啊大家都去敬畏神，
这样的人要蒙福，
这样的人蒙福，
享受他劳碌所生活的，
要享受他劳碌所得来的。
所以婚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婚姻家庭，
所以婚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
婚姻生活。第四个婚姻的目的，
第四个婚姻的目的
就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啊、
就是避免淫乱的事。
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
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二节
保罗那里这样讲，
保罗在那里这样讲，
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要结婚，
就是要避免淫乱的事，
就是要避免淫乱的事。
有时候你的心里会乱想、啊、
有时候你的心里面会乱想，
事也会乱做、啊、
事也都乱去做、
这个就心里想就也不对、啊、
心里面想也都不对，
所以保罗才这样劝勉、啊、
所以保罗才这样劝勉。
当然你选择不结婚，
当然你选择不结婚，
那个是要有特别的恩赐，
那个是要有特别的恩赐，
所以保罗说也要尊重这样的人，
所以保罗说也要尊重这样的人，
那个有特别恩赐才能这样做，
他们有特别的恩赐才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大家要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大家要有正确的观念。
你选择结婚，
你选择结婚，你
感谢，
你感谢，
你选择不结婚，
你选择不结婚，
我们也感谢，
我们也都感谢，
但你要尊重他们，
但你要尊重他们，
因为那个有特别恩赐，
因为他们有特别的恩赐，
所以我们请大家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待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请大家用正确的观念去看待。
再来啊，婚姻的目的，
再来婚姻的目的
是要做什么呢？
是要做乜嘢呢？
我们来看那个彼得前书，
我们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第，请看第三章，
请到第三章，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
第七节，
第七节。
这里就教导做丈夫的，
这个就教导做丈夫
的，要按着情理和太太同住，
要按着情理和太太同
住。这个情理讲做知识，
这个情理是说知识，
知识里面最好的就是神的真理了，
知识里面最好的就是神的真理。
同住包括生活，
同住包括生活，
也包括同房，
也都包括同房，
所以要按着真理和太太相处，
所以要按着真理来到同太太
相处，因为他比你软弱，
因为他比你软弱。
那夫妻婚姻的目的，这里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
夫妻婚姻的目的，这里有讲到有一点很
重要的，就是要共同承受从主来的生命之恩，
就要共同承受从主来的生命之恩。
那这样的话你们祷告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话你们的祷告就没问题了。
那你如果不是主内联婚的，
如果不是主内联婚的，
你想想看，你在祷告另外一个做什么，
你在祷告另外一个做什么呢？
如果你是主内联婚的，
如果你是主内联婚的，
你在祷告，
你祷告、
哦、大家一起祷告，
大家一起祷告，
很自然的孩子也跑过来祷告，
好自然的孩子
不用你讲，
不用你讲、
啊、祷告的感觉很好，
祷告的感觉很好。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
啊、如果您是家里还有人没有信主，要赶紧继续为他，为还没信主的人祷告。
如果你家里还有人没信主，你要快点为他，
早一点营造全家都是信徒的那种好处，
早点去营造全家都是信主的好处，求主帮助。
至少婚姻有这五个目的，
所以婚姻至少有这五种
的目的。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当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不单单想对方，
你不是单单
你还要想我结婚目的是什么，
你还要想你结婚的目的是
什么。你这样一结婚才不会失了方向、啊、
这样你结了婚之后才不会失去方向，
你就可以朝这些目的目标去走、啊、
你就可以朝着这些目的和方向去走。所以讲到这里，
我要提醒一点，
我们要提醒一点，
如果我们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
如果我们另外一半没信主，
我们千万不要改变神的道理，
我们千万不要去改变神的
道理。福音很难传，
福音很难，
所以我嫁娶外邦，
所以我就嫁娶外邦、
然后可以带他来信主，
然后可以带他来信主，
这也不错啊，
这样都不错。
圣经有这样说吗？
圣经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的，
没的。
其实你已经信主了，
其实你已经信主了，
你选择另外一个还没有信主的，
你选择另外一个未信主的，
这是一种亏欠，
这个是一种的亏欠，
所以你要求主帮助，
所以你要求主帮助，
然后求主赦免，
然后求主赦免，
然后要为另外还没有信主的祷告，
然后要为那个另外未
信主的求主施恩怜悯，
求主施恩怜悯，
不要因为我的选择错，
不要因为我选择错，
然后就不施恩怜悯，
然后就不施恩怜悯，
求主施恩怜悯，
求主施恩怜悯，
然后求主带领他也信主，
然后求主也带领他信主，
另外一方未信主的后来信主了，
另外一方未信主的后来信
主了，那你要清楚知道，
你要清楚
那是神特别的怜悯，
那个是神特别
的怜悯，是神特别的施恩，
是神特别的施恩，
后来减少了你的忧愁，
减少你的忧愁，
后来你还继续痛苦下去，
如果不是你就继续痛苦下去，
你的生活信仰步调很痛苦的，
你的生活信仰的步调很
痛苦，所以你要当作那是神给你的怜悯，
所以你要当作那个是神给你的怜悯，
所以能够到这一天呢不简单，
所以可以去到这一天，
有一些真的没有成功，
有些真的没成功、
啊、有一些感谢主他成功，
有些感谢主他成功了，
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和孩子，
所以我们都希望那些还没结婚的青
年和孩子，我们家长都留意，
我们家长都留意，
让孩子一开始就是主内联婚，
让孩子一开始就是主内联婚、
然后照着神的道理走，
然后照着神的道理走，
我们能够多灌输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能够多多去灌输这方面的道理，
几乎婚姻都比较正常，
几乎婚姻都会比较正常，
求主帮助，
我们求主帮助，
谈到这个地方，
讲到这里，
我们非常愿意、对于一个顺服圣经道理的基督徒来讲，
对于一个顺服圣经的基督徒来讲、
这个婚姻能够在神面前是其实是一种福气和恩典，
婚姻可以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一种福气和恩典，
所以主内联婚也是一种美好的信心见证，
所以主内联婚是一个美好的信心见证，
我们要追求建立这样神赐福同在的婚姻生活，
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这种神所赐福的婚姻生活，
那我们已经结过婚的，
我们已经结了婚的，
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我们听完之后就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继续祷告求主帮助，
继续祷告求主帮助，
那我们还没有结婚的，
我们还没结婚的、
我们要立志，
我们要立志
在主内得到神的祝福，
在主内里面得到神的祝福，
唱诗
唱诗
228首
228首